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Marhaban bisada mustamein，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尚希。
Everybody， I'm Carl from Northern Ireland. What's the crac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尔。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年咱们北京的一位600岁老人过生日，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他就是故宫。以前这里是普通老百姓不能靠近的紫禁城，而现在呢，他向每一个普通人敞开大门，成为全世界人民共享的文化资源，每年会接待上千万中外游客。更有意思的是，今年故宫的文创产品还走进了纽约联合国总部，联合国还专门为故宫百年发行了纪念邮票啊，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这个故宫百年和他在这个世界舞台上目前的样子。我相信二位也注意到了，故宫近年来不光是在国内热度上升，而且也在一步步的走向世界舞台这个过程哈。那你们怎么看一座中国的古代皇宫成为全球文化交流的一个焦点？你们看见这些新闻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和反应？
我就觉得就是故宫在全国，然后现在可能也是在就是往这个全球的这个方向有非常特殊的这么一个含义。
嗯，
因为我觉得就是古代算是那个帝王的一个象征，然后现在就是已经就是转化成人民的这个共同记忆。
嗯，
我觉得和一个就是必修的这么一个巡礼，我觉得因为每次到那边我觉得就是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全国那个各个地方的口音呢都能听到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到那个故宫啊，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必行之路，我觉得。然后作为一个老外，我觉得你到故宫可能一开始也是因为是一个经典，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它也是一个窗口去理解这个文化，你通过这个故宫啊，我觉得也是会引起更多的问题和好奇心呢、啊、我觉得是、嗯、然后就是你通过这个故宫这个很具体的这么一个建筑，可能也是会引起就是如果有一个够格的这么一个导游带你到那边的、
嗯、
肯定就是对整个文化和历史会吊你的胃口、哦、我觉得是，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切入点，
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可感的一个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
对，
嗯，
因为我觉得本身呢就是英文里面也是就是 forbidden 吧，就是那个禁字，
对，
我觉得在这个名称里面的也是就是最有诱惑力，就是为什么它是禁、就是以前的这个是除了这个皇家和他的那个铸造的这么一个体系、
嗯、
别人是进不去的这么一个地方呢、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禁字也是就是充满着这个
诱惑力
的这个故宫啊。对对对 对, 对，
越是神秘越想让人去一探究竟，所以现在有很多外国朋友到中国来，他就要去看一看故宫，而且还要穿上以前的皇帝或者是贵妃的衣服去拍张照，去打个卡什么的，成为到此一游的必选项了哈。那在你们二位的文化里面，有没有这样一个地方，就像故宫一样，它既是国家的象征，又可以成为接待全世界游客的，就像一个会客厅这样的地方呢？
哎，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到这个呢，那肯定是埃及的金字塔嘛，特别火。以前就是跟卡尔说的那个逻辑是一样的，其实为什么现在特别火、啊、跟刚才他说的那个进城在阿拉伯语其实也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对这个地方的翻译也是这样的，
嗯，
就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去的地方，所以好多人、
嗯、
哇现在我们可以去，那为什么不去呢？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好奇嘛，所以金字塔也是这样的，以前哪有人敢进入金字塔， 除了那些考古学家，除了那些就是大人物，就没人敢，哪怕你敢，人家就不让你去。
好奇哈，而且他们共同点就是都是皇帝的家，虽然一个是生前的家，一个是死后的家，但是都属于是普通老百姓以前没有可能去一探究竟的地方。
对了，
刚才卡尔也说到一点，说故宫它的转变就是从一个皇家禁地变成了一个向全民开放的博物馆，包括金字塔也是这样一个例子。我就想到那个伦敦有一个白金汉宫，它现在还是女王的家，对吗？但它开放了一部分给民众。
对，所以它，我觉得它的身份跟故宫和那个象征意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毕竟多少还是一个王权的一个空间呢。
嗯，
所以我觉得它的那个象征性呢，是这个皇家他们在那个社会和国家的这个定位的，就是重新定义，会让我们想到这个，但是一样是存在的。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我觉得也是一个还在发生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就是最近几年的，我觉得就是我们那边王家也是一直在考虑他们自己在国家的这个定位，
角色的转变，
外交方面的，对，角色的这个转变的，然后多少也是跟好多那个英国的这些传统，
嗯，
我觉得也是保持一定的联系，我觉得是，对，
我觉得像金字塔或者是故宫这种身份的转变啊，它倒是操作性上面要更强一点，因为已经完全属于人民，但是像白金汉宫开放的难度，这个分寸的把握可能还要不好把握一点，是吧？
对，因为我觉得对好多普通的就是国民在英国，白金汉宫它是一个可触摸的这么一个庄严，因为我小时候，现在也是存在的，有好多刊物杂志就是搞八卦的，然后他们大部分的八卦可能都是关于王家，他们就是因为好多那个普通的老百姓对那个王家的这个生活他们之间的那个纠葛什么的都是特别感兴趣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百姓汉宫多少也是一个看到这个世界的一个窗口，我觉得是，因为我不知道郑熙对这么一个观点认可不认可啊，但是因为我看到金字塔，我自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其实那个时候跟现在已经隔绝了，但是我看到那个紫禁宫的，就是故宫的时候，会觉得其实它是没有断过，它是连续性的。
我好像也有这种感觉。
有一幕我会想到，我就想到那个末代皇帝，好多那个镜头在里面的，比如说那个末代皇帝他在那个里面的就是骑自行车的那个，就是一个非常荒凉的这么一个自行车，我觉得正好就是那个转变的这么一个瞬间呢，所以我觉得就是被他们给抓取了。但是我不知道郑熙会不会觉得那个金字塔的那个象征意义多少跟现代的这个埃及是有一定的隔绝，还是你自己认为它也是连续性的？
我也有这种感觉，我也感觉金字塔是属于过去的，属于历史的。
这个怎么说呢，它是有争议的，说实话我也不是学考古的，所以我说的话也
你自己的感觉嘛，就是普通的埃及人，
你自己的感觉，你长大了它在你那个脑海里面是什么样的地位。对，
是一样的，就是从来没有断过，因为我们现在呢有很多新的发掘，我们看到了很多现在的一些建筑，它们跟金字塔的一个形状是一样的，而且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理论，如果是真的，那可能是会让大家对金字塔的那个认知刷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过这样的一个理论，说金字塔，如果我问二位，你们说它是一个坟墓，是吧？但是现在的一个新的一个理论，它是用来供电的电站，这个当时有一个发明叫
特斯拉，听过这样的说法，
所以它如果是这样的话，它不是什么，我觉得跟我们现在的埃及人还是有很大的一个联系，而且我们对那种死亡观啊，这些命运的观点啊，这些都是跟以前是一模一样的。无论如何，我觉得这个是它的独特之处，它是一个未解之谜。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故宫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意义在于它丰富的藏品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文化艺术方面的享受或者说探求吧。尤其像今年现在特别火根本排不上队的那个故宫百年展，是吧？有的年轻人一年去过好几次，买一张故宫的年票这样去的。说到这个文物的这个保留，有一个观点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有一个争论啊，就是说修文物，有的人说修旧如旧，让它保持沧桑感，就像埃及金字塔一样，是吧？几千年的尘埃在上面啊。有的人说应该让它焕然一新，重现昔日的荣光。你们觉得在英国和埃及，这个对于修复文物的主流选择是什么？
反正在英国我觉得本来就是我觉得还是觉得这个时间的这个痕迹还是要留下来多少，我觉得是就是要让我们看到这个房子的这个年代感。就比如说你看一个就是剑桥牛津呢，好多我们那边的这个学院，我觉得他们这个分寸也是把握得很好，就是你一看能看出来，哎，它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这么一个建筑，然后就尽量保持它的那个原貌。
嗯，
对。
哎，其实我们说到这个，以前前一阵子，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刷过这个新闻，当时就搞得太厉害了。就当时埃及这边，他们决定要修复金字塔，给它刷一层那个就大理石的那种。然后就刚开工的时候，所有的埃及人都反对了，然后就各种什么打官司，然后到了什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然后他们就说不行，这个是一个世界的什么财产，
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嗯，
动。所以这个存在着这样的一个非常矛盾的问题。你说如果你对它进行了一些修复，那可能有的人他们说那就变味了，就不一样了。
嗯，
有的人呢说那要不修复，那如果它塌了呢，那怎么做呢？
嗯，
所以修复这个工作非常非常辛苦，也非常非常复杂。
嗯，
所以这个工作很复杂。你说到了那种特别大的古建筑，像金字塔那样的，你怎么给它进行修复？你说如果是一个小件的一个文物，比如说一个雕像，
嗯，
这些我们在埃及会给它进行修复。但是金字塔我们从来不会给它进行一些修复，觉得就是那种特别特别大的石头怎么给它修复。
嗯，要让它保留这个时间的沧桑感，是吧？
是的、嗯、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做到的是那种保护，就是、尽量保护这个，但是修复
就是延缓它的衰老，是吧？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是的、
嗯、所以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嘛，叫修旧如旧，就是在保护它原有的样子的基础之上，尽量的给它修修补补的，嗯，不要有大的变化，是吧？我觉得中国的文物修复大多数都是秉持这样一个原则，但是也不妨碍他们玩出一点新的花样，比如说故宫的文创什么的，有的真的很时髦很新潮的，包括引入一些数字的展览啊，还有文创啊，还有把古代的帝王让他们编出一点自己的台词啊，还有朕的火锅啊等等，这些我觉得都是属于在旧的基础之上焕发一点新意的一种玩法。你们喜欢这种玩法吗？
所以我觉得首先这个建筑本身的要理解它是什么，现在、它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建筑，或者它是一个还在这个历史的这个湍流当中的还在演化的这么一个建筑。就比如说我就想到，反正我就看美国白宫那边的也是在进行一些修复，就是有一些屋子被拆了，但是这个也是有一定的争议，因为毕竟它也是一个有一定实用性的这么一个建筑，但是同样的它也是一个具有非常特别的这个
政治意义的
象征意义啊，所以就是你到了这种矛盾的时候，就是这个实用和象征性的这个意义，我觉得怎么去取舍啊，也是一个难题。
是啊，再回到
我觉得故宫整体来说这方面还是做得很好，因为就是在这个文化的这个遗址和这个人民的这个博物馆这两个身份之间的这个取舍，我觉得整体来说还是做得很好。
嗯，600岁的故宫跟00后小朋友们玩的挺亲密的，对吧？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可喜欢去故宫了，买文创。
是的，所以呢，一说那个要与时俱进，包括现在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概念，就是让在玻璃里面的文物活起来了。我觉得这是那种以前，我说实话，我故宫我也去了好几回， 但是每一次就是打卡式的那种玩儿，就去的那边一些照片，因为面积太大了。我说实话，每一次我到哪儿，我也不知道这个是哪个房间，还是要干嘛，我就只要拍个照片。到此一游就发了一个朋友圈，哎，又来到了故宫。但是慢慢的，我发现通过他们现在搞的各种什么，拍一些好玩的宣传片，搞一些特别好玩的文创啊，这些就是更好的去接近这样的我们的那个群体嘛。现在年轻人就很喜欢我们说的那个什么，新国潮，
对
吧？
新国潮，
以前谁的这汉服啊，这些都不是特别老嘛，好多人说就已经哎呀过期了。但是现在呢，你看这些汉服传统服装，我在我的毕业典礼，我就穿了那个埃及法老的服装。中国人在国外，他们也很喜欢穿什么中山装啊，穿什么汉服啊，马面裙，连着说相声的大褂儿，都，然后在国外会说哇、wow, ，amazing beautiful。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呢，可能是以前我们还是在那种在摸索的阶段，我们不知道哪个是好的，但是慢慢的我觉得自己的文化是最好，就是文化自信嘛，就是在埃及我们有埃及文化自信，在中国有中国文化自信，所以就是我觉得这就是完全呈现出了在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现象，现在故宫这么的火爆，我觉得跟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是一定的有一个，它不是偶然的机会，我百分百的确定它不是偶然的机会，它肯定是那个叫什么蓄谋已久的那种，
蓄谋已久，
大家真的肯定是在策划，
是长久以来年轻人形成的一种对自己文化的珍视和自信带来的，
所以现在在埃及，我们也开始搞这样的一些文创，搞一些这样的。你看，以前谁想到我们近期有这样的一些？当然呢，就是在。保证这个金字塔不会受损或者说什么的情况之下，在金字塔周围我们可以搞一些婚礼、我们可以搞一些什么那个 party， 可以过个生日什么的、本来这个地方只有法老，只有那么大的人物可以进去的，你现在可以在周围可以就过个生日，可以搞个婚礼，所以现在呢，很多人他们觉得哇，现在政府就是给我们的那个机会，有很多国外的博主他们也来到埃及为了拍这样的一些视频、然后就比如说用的一些灯光秀，比如说我把卡尔的名字就是打到我们那个金字塔上面，用那个灯光秀给他写一个卡尔祝你生日快乐，或者什么什么远哥什么什么的，就是给你们送一些祝福，这好玩了。
哇，这个真会玩，这个好，我觉得这个跟故宫的文创走进我们生活是一个道理，就是让这些历史不再那么遥远，而是跟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紧密的联系。这个，那你觉得那个很多外国人到金字塔去，是不是也会穿着法老的衣服？就像外国人到中国来故宫拍照一样，是不是这样的？
是的，是一样的，但是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在中国，你但凡就是穿一个马面裙，你可以坐地铁；你穿一个汉服，你可以是去上班，没关系。这个是在中国是正常的啊，但是你如果在埃及，我穿一个法老的服装，坐一个地铁或者坐，我真的会被抓的，
只能在金字塔那里拍张照。
所以你就是那种，比如说那个地方它有一定的那个关系，比如说它是一个旅游的一个那个景点，对吧？它是历史的一个，你穿了跟这个地方还是那个比较符合这样的一个。但是我穿了法老的服装去坐公交还是去学校，这个就在埃及是走不通的，
大家就不接受。
但是在中国、是的。
所以你说这个我就想到为什么那个白金汉宫感觉也是就是搞一些服装到那边拍照的也是很少见的，因为我觉得他现在也是活的，也是有人在那边办公啊居住，所以就是觉得如果你那样做好像是不是有点太过于戏剧性呢，就是没有，就是有点亵渎，因为我觉得多少对那个王家虽然他们那个实权基本上没有，但是多少还有点那种庄严与神圣感，所以就是觉得你到哪边你搞这些服装都有点亵渎，有点那个僭越之感，
角色不太一样啊。那卡尔，要是你的家人或者朋友们来北京玩去故宫，你会推荐让他们去穿一下汉服拍个照吗？还是你会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带他们去认识了解故宫呢？
反正我个人觉得这种体验相对来说还是肤浅，就不如自己 提前做点功课，做点研究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家人到这边的，我觉得又是一个机会，自己可以再做一些研究啊，或者给我觉得这个我当一个导游，然后就是不同那个历史阶段的给他们介绍一下，我觉得还是比较有营养的、就是、
单纯的观光打卡不太满足得了这个精神的需求啊。
我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会让他们穿
耍个帅。
对，不是，这个是一种体验，我觉得是一种让你的体验更加的那个什么是深刻，比如说我
沉浸式，
真的是就是完全沉浸式。我原来我在给如果他今天来了，我给他叫皇上驾到，
还要演一场是吧？
机会难得嘛。但是我觉得这不管怎样，现在呢，说实话，我看着这样的一个现象，在中国也好，在埃及也好，年轻人终于开始觉得自己国家越来越强，而且这个历史还是值得我们去学、去挖掘。虽然我们现在呢，就很多人。开始现在在中国也是各种什么 AI 啊，然后科技的研发现在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我们在探索未来的同时，千万不能忘记我们自己的那个以前的那个古代嘛，
要珍视我们的历史。当然了，这些历史会以更漂亮的方式，会以更亲切的姿态走进我们的日常，走进我们的生活，这样大家可以更好的与世界对话嘛。好，那今天关于故宫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Shukran sada mustamain，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浪西。
Call from Northern Ireland. See you guys next time. 再会。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